整个生死流转的根本就是什么？我见。而我见就是于三世不如是智，对不对？那你如果反向圣道去求的话，于三世又立一个能证涅槃的我，那还是有我见，所以呢也不能起增上慢。所以增上慢的有取有不跟我见其实是圣凡的两边，你要离这两边。于是主要在哪里？整个缘起正观如果简单讲，就是波尔金所谓的三世心视野。所以我们今天缘起正观再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正观三世。在五蕴上正观三世，三世心不可得，你立刻就得到什么？波尔波罗蜜，对不对？你不可着嘛，这念心刹那不住，你去问你着什么？你要取什么？你要分别什么？啊，《楞严经》里面的那个光权，释迦牟尼佛视线一下右一下左，他就问阿难说：“我的权有去你那里吗？你的眼睛有到我那里了吗？既然你的眼跟我的权都没有来没有去，那你今天不过就是在光影中做自心的见性分别。”如果这些渐进分别，那如在梦中影当中，你何必在里面还分别权跟子呢？一下三世就了了，这一切都是如幻的啊、哦！所以这里段文，我觉得科判他写缘起过幻胜利分别，这个科判名字误导了。其实我如果再下科的话，科句不会是这个名称。不过我们今天用他的名称嘛，所以这个名称我要摆在哪里？摆在寻思时的三十片字。当然不是讲他这边所讲的黑品什么巨型剑啊，巨型剑，而是要观这三世不可得。你只要观三世不可得，就离了我见的生死边，也离了什么波涅盘的涅盘者解脱者这一边。没有流入于三世流转的我，也没有证波涅盘的我，对不对？解脱我跟生死我两边俱不着。为什么？三世心不可得，这是三十篇字主要的理论啊。所以这段文蛮难判的齁、哦、很赞叹啊，是判对的。那接下来一大颗有14个小颗，就这杂杂碎碎的东西，诸门分别。那看到这个诸门分别，你通常就应该把它摆在一个地方，哪里？寻思相里面的自相，是在判断自相里面的自信，对不对？它升起的机制是属于有漏的、无漏的、有学的、无学了哈，就反正就归位了啦，归属我们所有在阿毗达摩论义当中的所有一切的法见啊，稍微把它离分啊，区分一下。所以这一颗也算是有一点分量，不过这40颗分量虽然大，可是通通在讲自信差别而已啊，通通在用诸门分别它的自信啊。其实这段文整个来讲就是这个。好，那这九课就是结束了齁。所以进到第九啊，我们主轴线的第九，新闻峰版的336页未九缘起诸经，这也是一大课。好，密勒版在哪里啊？811。OK, 811。缘起诸经这一科底下呢分作四科，是说道理，是深深意啊，是说缘起跟是别说。好，我们来看看是说道理。是说道理老实讲是我们今天经里面的总标啊，它总标成什么呢？总标成顺次第、逆次第、一分支、俱分支、黑品跟白品。所以简单讲，主理来讲都在讲什么？除开一品，除开一分跟俱生之外，逆顺也好，白黑也好，都在讲什么？都在讲我们这六品寻思哪一个？是不是寻思品的黑白品嘛？啊，那么郑大哥这个漏掉了，我前后找不到你这一颗摆在哪里啊？它是缘起诸经里面的第一颗，是说道理。这一颗的颗名写得不太好，这颗名是因为它阿含经，阿含经的因缘相应当中，它就把全经做一个大颗，它把它分作这六颗啊，所以全经大概就是两重缘起啊，两重缘起，顺逆两重缘起啊，就是主要是在谈黑白品。好，生二四生生意，四生生意有十种相，他把它分作叫做所知意跟能知智 啊，所知义跟能知智，所知义就有实相，啊，所知义就有实相。请问它应该摆在哪里？它要摆在寻思相里面的共相呢，还是要摆在寻思理，还是要摆在寻思义里面的十一义？来，我给你们三个选择。这十种观察，老实讲，它还是四圣谛仙观的加行智啊，加行智。所以寻思义的十一义是一种结论啊，它不是结论，它是你下手观察的方法。那寻思道理是所证的理，它也不是所证，所以呢，我把它摆在寻思相里面的共相啊。郑大哥也摆对了，很好，对不对？所以他懂得把所知义跟能知智分开来啊，这是对的。所以所知义就是寻思相里面的共相，共相也只有这一颗，也只有这一颗啊，无常苦空无我，通通在这里面写。好，那么翻过来，能知智，能知智就在讲法住智跟真实智，就是根本厚德二智，对不对？那么这个智是在讲什么东西呢？这个智能够让你得什么？这个智是让你得四圣谛仙观的啊 ，visa 机票。所以呢，我把它摆在正成道理里面。正道理有三种道理，一个是金，对不对？圣言量，一个是比量，对不对？比量要靠法住智，仙观要靠真实智。所以这两个量刚好对到法住智跟真实智。圣言量当然是诸经所说了齁。好，再来，这个是这里的第二颗是圣身。那么第三颗呢，是说缘起，主要就是这段文。所以则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安住法性，法住法界。啊，如果加上法华界的话呢，时间像常住。那这段文要讲什么？一看到这段文就很知道他是在讲我们四种道理的法尔道理啊，法尔道理。所以是魏九缘起诸经里面的四说缘起，放在寻思理里面的第四个法尔道理。好，接下来呢是别别说，是别别说分作三科，是防难，是差别跟是建立。是防难呢，就问了几个问题，请问他是在干什么呢？是防难到底在问什么东西啊？他摆在哪里？他摆在两个地方是有可能的。第一个摆在哪里？第一个摆在寻思相里面的自相，因为他才谈次第，要有一点这样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摆在哪里？摆在跟缘性缘起同样一个部位，哪里？观待道理那里。观待道理那里，那我选择哪里你们知道吗？我选择跟郑大哥不一样，我把它放在观待道理，寻思理里面的观待道理。是防难，用他人问难来问。你看，你看它里面的文就是，那么为什么这只是正上缘安立？那一切要自种生啊，何以这样子安立次第呢？啊，那么更会员为什么彼此明只有明色跟事来安立啊？那么再来，为什么逆观呢？一直到事就缓了啊，就还回了。那这也是在问啊，这个是在谈观待道理会发现的东西。好，所以当你从生老死开始逆次第观的时候呢，你就会去问，有你就需要去解答这三个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的解答呢，都会在观待道理里面自己要去观察思维的内容。所以把四防难呢，就把它摆在观待道理啊，这是我跟郑学长不一样的地方啊。好，再来第二颗，新闻峰在340页，密勒板在哪里啊？822，对，是差别。是差别是在讲什么呢？是差别里面呢又有五种差别。那你可以观我白板，我把它分作两段文齁。第一段文是缘起道理别跟缘起譬喻别。因为譬喻就是道理，道理是法说， 而譬喻是什么？譬喻是什么？譬喻就是喻说嘛，啊，喻跟法其实都是两边在说的。那你看看这个缘起道理里面，生者非有故，缘无作用故，缘力所生故。你看它刚好是三个，它在讲什么？它可以摆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当然是摆在三相，是不是这样？这三个当然是摆在那里，可是呢，它主要是以我们的无常苦空无我的那十相甚深来分类，对不对？把它分成做三颗嘛，所以它应该摆在哪里啊？你们两个会选择放在哪里？当然你绝对是可以把它摆在所谓的寻思相里面的共相，可是呢，我最后考虑半天啊，我原来是摆在那里的，那后来我看了他们两位的作业呢，我是觉得诶，摆在这里也是蛮好的齁，就是摆在观待道理这边啊，摆在观待道理这边，因为他本身的科判就是写缘起道理，缘起道理做显现者啊，这十个甚深，十个甚深怎么样把它科分着这三科，然后用譬喻来说啊，譬喻来说啊，就是要讲观待而已齁，观待假立而其实无声嘛。那这个是这两个一起摆在观待道理，接下来的三个其实分作两类啊，一个是缘起增减，就是由增损二执所生的啊。第二个呢，有因法苦，有因法苦就有引种子位跟现行位，对不对啊？像世道受，这是有因，那么生老死就是有法，所以呢，这个有因法苦呢，不管在种子位跟现行位都是一位苦相，这两个呢都在显什么？显黑品。那么最后呢讲三种漏尽，那三种灭尽所显啊，什么漏尽、缘尽跟受尽，这三种相呢都在讲白品相。所以我把它摆在哪里？摆在寻思品里面的哦。对，我把它摆在那里，摆在那里。但是呢，我看到曾先生他把它摆在作用道理，其实我想了半天，对不对呢？我知道他有这个道理在哈，但是这种觉受哈，这个我觉得我不反对他啊。其实你告诉我我是怎么样科分这些东西，科分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大概是没什么争议的，有些是可以考虑的。这个如果摆在作用道理讲觉受这个部分，对，第一个你如果多修多习多多休息，你的确可以感觉到所有一切的五蕴生灭为是一味苦相，对不对啊？只是自己的增损值，你可以这样子作证。那么当你漏尽所显的那种觉受就是比分涅槃啊，所以它可摆在作用道理是不错的。不过当然你们可以接受这个意见，把它摆在寻思理里面的作用道理。那我原先自己的版本是把它摆在寻思品里面啊，寻思品里面，那把这前二后一呢讲成归给黑品跟白品啊，这是我的版本哦。那么再来就是有三四建立，四建立这边呢主要是在讲加行字的77字跟44字。77字就是有因杂染字跟30片字啊，就是决定片字跟30片字。那么这77字所证的呢就是四谛，而四谛分在这11颗里面呢就是44字。由此可以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呢？摆在哪里呢？一样摆在刚才正成道理甚深意的能知字，能知字那边摆着有什么？法住字跟真实字，对不对？而法住字如果你再去区分的话呢，就包括有77字跟44字，都是属于加行字啊，都是属于加行字。那真实字是无分别字啊，都不属于他们的。好，到这里为止呢算是主体结束了，剩下最后一颗是缘尽别啊，约缘尽别。而缘尽呢完全都是我们今天在缘起门里面你们那边所说的，所以呢在缘起里面的若内若外有没有？缘起门的若内若外，那个若外的部分啊，若外的部分你就把它摆进这个约缘尽别。 啊，你怎么样观察我们今天色蕴有两种嘛，一种是内色，一种是外色啊。那内色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自身，就是观五蕴的自体啊，五蕴自体，五蕴自体就比较详细，对不对？刚才科分有比较详细。那么如果你观外依报世界啊，那唯是外分呢？啊，唯是这个寻思四里面的外分差别啊，外分差别。那么在本文当中有一个明对之，其实这一颗并不是我们生流转里面的重点，因为这一颗是属于它只是观待一下，说我们在声闻地那边会说啊，声闻地那边会说，所以这六线观我就把它没有分位。如果真的要分位的话呢，它还是应该要摆在正成道理里面的啊，正成道理里面的法住智啊，它就是我们今天升起一个一分一分在加行道的软顶忍是第一所需要的智慧啊，所需要的智慧。所以如果你硬要分的话呢，就应该摆在正成道理里面啊。那正成道理里面有一分，其实呢所有以上缘起诸经里面的不管哪一颗，都是正成道理里面的圣言量。只有刚才我们讲的什么能知智啦，明对智，现在刚才这一颗啦，还有77至88字的法诸智开出来的四见力那一颗呢，是属于正成道理里面专门训练比量跟限量的。好，只有这个。那么是诸经这一段，因为都是取自于什么？取自于阿含经的内容嘛，对不对？取自阿含经的内容，就把阿含经的内容引出来这些问答。当然不是问答的本身，而是那个出处的经文，那个经文当然是经证。那个经证当然是圣言量，以那个圣言量因缘相应品为主。所以韩老认为瑜伽师地论应该以缘起三经为主，当然那也是对啊，那也是对。不过我是觉得用因缘相应品可能会更好。然后呢，他的抉择分呢就用摄四分里面的93、94那两卷啊，会比较来的详细，因为那三部经的内容通通被摆在里面了。啊，只有分别法门经里面还有一些无名的广分别相没有摆在里面而已啊，差别在这里啊，所以我的抉择大概就这样子圆满。好，这样有什么没听到的吗？所以今天回去你们就不妨哈，顺着这个科，按照六识差别，你就这样子观下来，所以你会回味到哦，其实六识差别不是很矮板的，把寻思义从头到尾想完了。再来讲寻思四，寻思四想完了，再来讲寻思，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我是我刚才的道理，在寻思义那是主体，对不对？在寻思义里面呢，我把它为什么把它放摆成寻思体，乃至于三相十一义，就告诉你在寻思体里面呢，还要再把它区分成寻思四、寻思相、寻思品、寻思十，然后去证成三相十一义。而三相十一义就是寻思理，透过寻思理的四种道理去证成三相十一义，结构是这样子的。所以真实你可以看到他一炷香当中，他自己的思维就是从生流转开始，从缘起体取向圣洁现前，对不对？然后呢，透过次第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下来啊，透过不断这样的下来，然后取内分来观，有情使生门来观，然后起缘起差别，对不对？然后呢，去解释它的缘起次第啊，从顺次第观、逆次第观，然后呢透到缘起过患胜利差别的30片字，然后显现出什么缘起分别缘，这十二支前后相望，完全都只是一种缘性缘起的显现。你可以发现这是第一周天哦，就一路这样下来，完全是按照本文的次第，然后呢斗环扣过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的时候呢，就越细了，就越细了。这就是很接近真正实修的方法。就我经常讲，修止观就像剥洋葱一样，开始那么不是很粗的那个大的吗？很好剥嘛，剥起来，那往下的每一个都还是圆，对不对？每一周天思维的过程都是一个圆，都是一个完整的360度的全向度，对不对？然后越剥越剥，剥下来之后就泪潺潺。泪流尽之后也没什么好哭的了嘛，对不对？实相就只是这样子，如实接受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剥洋葱下来的结果只有哭，哭完之后炒一炒就香，对不对？香也不浊，它不过就是让你血液奔腾， 盗火烧起，銮鼎人是第一，这个比较重要。这是火候啊，你今天怎么样炒这一念心的那个火候啊，那个火候要不焦不燥啊，那个药性药味才会显现出来啊。那每一个时候就是对治你的杂染心啊，那个法味就是十足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回家，我就不带着，等我们以后实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几乎全分，你都要把这个六品巡视的那个辗转次第哈，辗转次第。那么我觉得戴元也摸到一个边，他做了一个 model， 我想以后等他有机会他自己说，他做一个 diamond 的这一边是三个角啊，四象十，对不对？然后呢，四象十就有白品跟黑品的差别，对不对？然后对象什么？对象理，整个就巡视义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哈、啊。所以我想，虽然我没跟他问了哈、啊，不过我一看他的图就有点会心。啊、哦，不晓得我解释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了哈、哦。不过他也有他的这种误触。好，这是两位教出来的，那你们是得其变啊、哦，得其变。可是我是觉得你们的收获远不及他们两个啊，但是你们的成就不见得会比他们慢就是了哈、哦，因为你们搭了便车，搭了便车还是要看你们用功的程度。如果他们两位跟你们一样，乃至于更用功的话，我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各位报告的第一段。生流转的文啊，生流转的文。好，有没有疑问的？这段文的报告有没有落掉什么东西？啊，剩掉半个多钟头而已、哦、好，把握时间。今天给各位讲的第二段啊，是我们给各位的补充材料。各位还回忆得到吗？我不想你们把你们的档案稍微收集一下，我曾经给过你们什么东西呢？它是什么用处、哦、首先你们应当要看到的是集论，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第四，711-712两页、啊、如果你们自己去查大乘藏的话呢，其实它的内容还包括后面713。我如果再次讲的话呢，我就会连同713，你们不妨页码记起来哈、哦。实际上这一段文哈、哦，这一段文是从711页的中栏第五行“云何缘生”开始啊、哦，它的大乘藏的文是在这里哦，是在1606经711页的中栏第五行“云何缘生”开始。那这段文的结束在什么地方呢？结束是在717页，一样中栏啊，245行。我没有印给各位哈、啊，如果你们用功的人自己去查。那么713页以后再讲什么？讲四缘啊，讲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因为我说为什么十二支缘起只是显现四个缘性？而四个缘性都还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的四个别相。当它还没有生的时候呢，它就是种子缘，对不对？自体种子嘛，还没有生嘛。当它次第引发的时候呢，它就是等无间缘，对不对？然后呢，见相二分，一相起见的那个部位的时候呢，它就是所缘缘。那那念心扮演那个相分的部分，那就是所缘缘。但是那个所缘缘并不是境外之法，并不是心外之法，还是心的相分。所有这一切缘成的时候自然就会现，这个道理就是增上缘。所以呢这个三四心或者是十二有支，其实你不要把每一支真的去着它的自性差别。它自性差别其实实性不可得，唯是假名安立。可是这个次第建立呢，却是不能离它而有啊安立的。所以完全只是显现这四缘生相。啊，四缘生相，既然讲四缘生，就表示它是无生。为什么？缘生不是真的有生，不是缘能够生。啊，缘只是显现有生，而不是真实自性生。那个缘是什么？缘就唯识家来讲，就是事。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熏现，这样子的一种分别机转，它只是种子熏现的分别心，此外无他， 啊，此外五他，啊，所以这段文字在告诉你这个三相十一义，啊，我来解释这个缘起体里面如何起正观，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材料啊，补充材料在本文当中呢，为说那个缘起义那个八义，啊，那个八义。好，这是给各位的第一个材料。给各位另外有取自于这个应顺导师的中观论，还有他的成佛之道里面，中观论我选择了三品，选择了三品，缘起体我选择了中观论的第26品，观十二因缘品，有没有？我给各位一点寄送，啊。我把这个寄送呢，就是选自于中观论里面的第26品观十二因缘品。那么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三圣共法章里面也有14个半颂，啊，14颂半，啊，那是我给各位的第二份材料。另外呢，为了要观察他的理啊，那么唯识就讲三相十一义，对不对？而中观见讲什么呢？讲因缘品第一跟去来品，观去来品第二。这在应顺老师的科判当中呢，观因缘品第一就在观什么？观什么？极地不生。然后呢，观去来品就是观什么？灭地不灭，灭地不去。啊，灭地不去。所以这两品是中观见的观法。啊，我特别以这个补充材料来给各位看。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给各位在白板上写了一段文，是瑜伽师地论色四分里面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七空。各位不是还记得吗？后即空、前即空、中即空，主要是这三个空。还记得吗？啊，怎么样观后即空呢？怎么样观前即空呢？怎么样观中极空？如果你们学过圣依嘎达，这三个就很简单了。啊，现在宿灭坏，怎么样？过去去无方，未来待缘起，对不对？所以三世无起无生，所以有这三机观空。有三机观空之后呢，透过常空跟我空，最后结归受者空跟作者空，而受者作者总说就是主宰者。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正义嘎达的总标句啊，总标句。所以这取自于91卷啊，这是瑜伽师地论91卷里面的内容，我当初曾经跟各位报告过。好，这是我给各位补充的材料。那么另外呢，我给各位补充的材料其实不算是补充，是其实是摆在我们四念住那堂课里面的啊。那堂课当中呢，有我们有缘起善巧跟缘性缘起善巧这两科呢，摆在我们的27卷，对不对？啊，那么比如说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像缘性缘起善巧当中就有于三世观得什么为行为法为事为因为果，然后呢，由此观察于去来经唯有四种道理。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生道理、法尔道理，都是安呢。所以最后结论：唯有诸法能引诸法，无有作者即以受者。这就是缘性缘起所缘的口诀。你要讲，如果我要选择最简单的口诀，大概就是这段文，对不对？由三四相当中呢，观察为行、为法、为事、为因、为果，然后堕四种道理，结归唯有诸法，唯有行引发行之。法之论法，其中无有主宰、作者、受者，就是这样。他的宗义算是已经就非常非常明白了。啊，那么补充材料就在缘起善巧十二有之那个地方啊。啊，唯有诸法滋润诸法，唯有诸法等润诸法，唯有诸行引发诸行，那是比较详细解释那个什么叫做为行为法啊为事。而彼诸行因所生故，缘所生故，本无而有，有以善灭，体是无常，观是无常。然后接着观是这个苦，有苦呢观无我，啊，所以由无常苦无我来奠定空正见，啊，升起法住智所需要的四圣谛现观的无常智、苦智、无我智根，啊，无我智，这个就叫做缘起善巧。 最后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跟各位讲的六品巡视，巡视义，对不对？一直到巡视礼，那六品，这是我们今天曾经给过的材料。好，这是我给各位的第二个部分提醒。好，我到底给过各位什么东西哈？再来呢，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上个礼拜才完成的什么？圣依嘎达，请你们把你们圣依嘎达整理完的东西来秀一下，举手让我知道你有嘛 ？OK， 没举手就是你们还没有做哈，啊，你们折心颤一下好不好？哈，因为才刚刚讲完，我就不多说了哈。不过大体而言，这个圣依嘎达的这个四十四句也不是很难，不是挺难背的啊。如果你只是背科判也 OK， 总标句是什么？总该记得吧？总无有宰主及作者受者，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这一个总标句你死也要背，对不对？总是背答案嘛，但是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套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套上去什么法都对齁，因为它有一边也讲了，空边也讲了嘛，有空两边都讲了，但是你不能混乱啊，不能混乱，这倒是自己要知道的事情。好，然后接下来八颂就在解释它，所以接下来那八颂其实就是这个总标句的那个思维的善巧，所以我们不提它啊，不提它。好，然后接下来的次三十五颂就只在讲两件事，第一个是什么？有因，第二个是什么？无我。啊，有因跟无我，你这样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背就很容易背得起来。那有因包括什么？有因就包括杂染清净，对不对？杂染清净是两边去观察嘛。那么无我怎么观？无我就是先明因果，然后呢明苦集，明灭道，就透过四十四字，对不对？透过四圣谛心观，截了什么？截了两种解脱相。其中的三个颂，我请各位一定要记得的是哪三个？非彼法生矣，后净义而生，彼先无染污，说解脱众惑。其有染污者，毕竟性清净，既非有所净，何能有能净？尤其这段话跟缘起观的鸾定忍师第一的四训之观，即相即相啊。前面还有一句：染污亦恒时，诸惑俱生灭。若解脱诸惑，非先亦非后。非彼法生矣，后净义而生，彼先无染污，说解脱众惑。其有染污者，毕竟性清净，既非有所净，何能有能净？啊，顶多再加上最后一句，对不对？众生名相续及法想象中，无生死流转，亦无涅槃者。啊，就圣义中的圣义来看的话呢，我大概就推荐记这四句吧。啊，记这四句，这样又算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再提醒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再次复习的话，哈，再次复习的话，你们就可以选择密勒版的第十册93、94，这是两卷。然后对读到阿含经的因缘相应啊，这是我刚才曾经讲过的哈，它的次第完全跟我们所抉择的是一样的。好，给各位整理报告到这边，有没有任何需要我补充说明不清楚的部分？哎，我的课一向问不出问题来。好，那我还是讲一点我自己的心得跟感想啊。我们这一年来所学的正观缘起，其实是四念住的一部分啊，本当不应当跟四念住分开来，可是四念住他所讲的，我所抉择的是由观呼吸安般下手啊。那么我特别取了四念住里面的一段善巧弥勒菩萨所教导的东西，那里面的缘起它不是很完整的说法，所以我特别别开四念住，单纯为各位学长抉择预期师地论来教导，来共同学习这个正观缘起的理论内容啊，理论内容。可是在缘起门那里，各位应当要知道， 如果广观的话，广分别去观察的话，就不止只有三世流转的有情死生相，对不对？从山河大地，从你今天人事物的对待关系上，从你心念起灭的每一件事情，从你造业的抉择，你对这个人应该要怎么样回应，你的话语的选择，无不一件事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缘起的道理在里面显现。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如果我们能够自证缘起，就能够自证涅槃。或者我们说啊，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如来就是乘如是道而来。也就是说，你能够于一切实处见缘起，不被你的名言所系缚，而生受起业受果，不能出离。那么于是呢，见缘起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习惯。今天下午还在跟一些学长在共同学习华严经，我就一直在称叹华严经里面那个思维的细密。他就在讲啊，有一个学长就在讲，哎呀，城关清凉大师多么聪明。我说他没有你聪明。为什么清凉大师没有那位学长聪明呢？我说那位学长太聪明，聪明到习惯辣等，对不对？一看问题这个立刻就跳到答案去了。这是我们今天自以为聪明的凡夫喜欢做的事情。那么圣人他个性上不一样在哪里？缜密、次第、完全不落等，完全不落等，也不混同，脑中也不乱，心也不打结，对不对？就世间法来看，他的思维完全是合逻辑的，非常周遍详细的，非常周遍详细的。所以我经常讲啊，数学好的其实往往他不是在表象上看起来很聪明的，他只是善于解题啊。那有些人数学老是学不好的地方呢，他总是会想要找讨巧的部分啊。所以怎么样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个性当中稍微学习老实，其实不管你学什么呢，你持诵也好，持诵经也好，咒也好，佛名也好，都还是要老实嘛。老实就是至少有专注嘛，那么于文思修当中，你要能够相应行啊，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落等的啊。所以，如果你能够真的用名言，但不被名言系缚，一切时都知道不能够离开缘起而有自证。所以呢，你今天心怎么样离系缚？最简单的方法，连世间道就跟你讲，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原因嘛，对不对？找不到原因，你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啊，对不对？万一让你碰对了，下一次也不见得是 OK 的啊！所以不管你从世俗地也好，圣义地更是如此。他决定一定要看到缘起。如果你要真正治本的话，如果一切要舍末归本，从本来起用的话，那一定要见到缘起。你不见缘起，你只是在名言上贴标签打转，怎么样转都转不出来，对不对？此是此非，不管你怎么样高档，你总是落在自己的名言自信见里面。所以怎么样离开名言执，你就要改变缘起正观的习惯，不要随名言转的习惯。随名言转，你心一定随相转，随自己的习气转啊！你不能观到原相，你观不到原相，你不但见不到空性，你连真实有你都见不到，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在八门分别当中，有内外一切是广包我们今天所缘境。今天不是所缘境，不是在三摩地心当中所缘的，你张开眼睛触目所缘，都无非这是八种，对不对？无非是这八种。所以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要思维这一粒米啊，每一粒每一个菜，所有一件事情都是感恩一切众生因缘而来的，对不对？由这样子，你就用感恩心来住。所以你今天升起大悲心，也是应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上个礼拜六早上波尔金的课，以及上个礼拜六晚上啊，那个李丽老师的课，他都引用到我礼拜六上午讲到一件事情。那天我又再把那个文章拿起来看了一下，我就发觉那位还俗的法师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像是23年出家法师会说的话。他说佛法告诉你啊，这个慈悲是修阴德的。啊，你们是这样学的吗？啊，佛法教慈悲是修阴德的吗？啊， 是为了要只是图到来世得到什么吗？如果你真的是学般若的话，你怎么会这样讲呢？你纵使学唯识的慈悲观，你缘无量众生也是要让你心量放宽，对不对？不把冤亲当作是你今天要爱与不爱论断的对象。佛法我想你不用入道多久，你这个道理应当可以明白。当然我知道是有些人为了求功德而去，或者是消业障，为了要度往生的有情众生而去有一些这样的修法的因缘，那有什么错呢？可是那样东西是为了修因，所谓修因德吗？在佛法里面告诉你，爱人本应当如此，可是爱不能生浊，倒是真的。所以因此之故，我们不讲爱而讲慈悲，把爱讲的是一种烦恼。可是在外中人他们就大大谈爱那件事情，我是觉得我是很赞同的啦。好，我们世间无爱，我觉得人是很孤独的，我觉得人没有孤独的权利，应当要用你的消归自信的本性就应该要去爱众生。可是爱众生不能够去主导，对不对？不能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乃至于用自己的自信见去评断。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事情就知道，如果你一切法总是在外围这样子看门道，我是觉得你纵使学佛多年也都是不得其门而入。所以看了就觉得实在是可惜，乃至于就是说，你只要相信你的罪，这个已经十字架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今天拜忏也是无声忏呢，观罪性本空，不是吗？可是罪性本空也还是要将心忏，你不拿心来好好的锻炼，你以为我继续在这边随着习气转，那反正我已经受洗了，他要替我负责任，你是这样子态度吗？我相信他们真正自己学做基督的，学做基督的人，他的三业也不应当是这样杂染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一切我们今天宗派跟宗派之间，各种宗教彼此之间，乃至于世间法的团体之间，各色人种之间，所有今天国际里面不安宁的、不和平的问题，都来自于没有见到缘起。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以及乃至于特别强的中国人的个性，是非常和平里面，当然有一点混好好先生的混乱性在里面，不过当然不乏非常的实务务实的观察，就是见缘起。所以如果你能够改变，真正在我们学完这堂课以后，真的能够在八门缘起的可观境当中去真正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是要放下你的成见，放下成见就是离开你明年的戏服，过去我习惯上都称说那个境界是什么，今天不要那么快。白云长老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受跟想之间拉开一点空间，受就许它是受，是苦是乐，暂时是那个样子，可是你要起想，中间如果你有修养，你有学过圣严量的智慧，在这边稍微就多抹得一下，不要那么快的就把那个想的名言标签贴上去，争取转一行清净的时间，这个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学戒是重要的？学戒就是用纪律规范你的三业，不随习气转，这是很起码的。所以戒清净要靠四门定则量，对，四门戒清净的行，根不要乱攀缘。那怎么样不攀缘？你告诉你不做什么比较难，告诉你做什么就比较简单了嘛，安住所缘嘛，对不对？安住所缘嘛，那么没事就观呼吸休息嘛，有事就做事心一尽性嘛，对不对？色心在定，真的得空了，对不对？心也定了，五盖不起了，那就思维道理嘛，训练你的念根嘛，等念根从假想到圣解现前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可以起正行了。修行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而已，习惯而已。所以整个这样事例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些我们所学的东西都是有关系。所以怎么样训练一个见缘起的思维习惯，观察修思维修的习惯，其实都源自于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改变。所以怎么样能够不随水转？那把人家的缘起搞清楚，不要太快的下定论。其实修养智慧也都源自于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回来 不只是现在我们今天的文字法相当中的经论打转啊，我们今天要能够转法华而不为法华转。所以回过头来学完缘起以后，我们今天要做的功课是什么？是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先看见我们最大的烦恼在哪里。今天我觉得佛教界有两个极端，求功德消业障的是一大堆人，那么学知见的也是一大堆人。那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急在这边，也不急在这边，能够行在中道上面。我们接受两边，知见的学习是必要的，而且是佛法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文字材料不学啊，是很可惜的事情。这么好的东西，尤其你们一定会慢慢老，老了以后，与其每天看无聊的电视，那边气得半死，随着政论的节目去骂，你不如来学佛嘛。这么好的东西，你看读了都欢喜，对不对？我们今天下午读《华严经》，虽然我身体不是很舒服，可是心情蛮高兴的。这样的生活，我是觉得，死了都会笑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所以那天刚才还有一个人说啊，你能够顶戴《华严经》那种生活是很美满的。你不管顶戴哪一部经，都是很圆满的。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记得修行，它就是一定要把它变成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能变成 another issue。如果一定要勉强啊，勉力而行，我觉得有点太刻苦了。佛法没那么刻苦的东西。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倒是郑时间郑老师一直要教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过去都学过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但是里面要谈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还是要回来，从你自身做起，对不对？可是呢，虽然从自身做起，但是也不能够勉力而为。我们太被你一定要自清净才能够去学佛，我就觉得这有点太难了，太难了。因为缘不由得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想法。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人心中所奠定一个刻板的印象，也不是你一两天就可以改变的。记得我当初在教直销商一个基本心态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你花多少时间建立别人对你坏的印象？今天你以为穿起白衬衫、打个红领带、穿起西装，你就人模人样、目猴而冠，就要人家改变对你的看法吗？我觉得成功没有那么廉价的事情，对不对？你今天在人家的印象当中，都还是那种嚼槟榔、抽烟、穿卡夹、跑来跑去那种。罗汉卡啊，哈，那种样子，那个印象都还犹见目前。你怎么样能够一夜之间就转变成跟别人啊的好印象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定要学习法身功德转移清净这件事情。这个清净不是这一生而已，但是一定要从这一生把握暇满难得开始学起。所以净觉法师，我引用他的话啊。我们绝对不能以当生啊，不能以这一生为要，可是我们一定要感念这一生的暇满难得，让我们还有机会在一根名利的情况里学到佛。既然如此，一定要把它拉回到现在的因缘上来，看见你的因缘烦恼最出众的部分，知道这就是无量劫来的习气，乃至于今生的因缘染着而生的。既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它也不是一生就解决掉，所以你要发起依这样的缘来发起大心，这样来修学啊。所以总之回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开始慢慢的一分一分在经教上去学习。那么这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为什么独独特别强调缘起正观，就告诉你，其实佛法不共的无漏观就是缘起。那缘起在佛法当中就讲很多，对不对？从业感缘起、阿赖耶缘起，一直到华严经的法界缘起，啊，起信论的真如三昧的真如缘起，啊，这些东西呢，都不过是用不同的道理，前面就是用业感的道理，用阿赖耶的道理，用所谓的真如三昧的道理，用所谓的法界的道理，来告诉你怎么样去观察缘起。缘起还是一个缘起，并没有五个缘起。只是你一的理论还是闻思而来的。所以今天不管你相应哪一个宗见，哪一个理论啊，你只要好好的深入那个理论，约我们本文来讲， 就在缘起三思二道的缘起体当中去用什么东西，用三相十一意来观察，而所需要的智慧是什么？实相的加行智，对不对？无常苦空无我，实相甚深的加行智，用这样子来照见五蕴皆空，就会离一切苦厄，就这么简单。所以缘起为什么能够是正涅槃的门？所以我们今天都在学那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空无相无作。可是你今天如果不学方法，而只是记得空无相无作，是不得其要的啊。所以今天我愿意比较推荐各位去学习如何在杂染缘起相上，在现前这一念心意识的分别相上去看见缘起。而对于空，空也不过只是个假名，因为空你不能再立一个相去取它，如果空再立一个相去取它，你又堕在一边上去了。所以最保守的方法就永远安住在观缘起的习惯上面啊，多听少争论啊，向须菩提学一个无争三昧，学一个无争三昧啊。那么只有我们学心理学来讲的话呢，无争三昧其实就是最高的同理心。有人就会觉得很打趣说，我们辅导的人只会一句嗯哼，每个小时就可以收3000块啊，不然你看看嘛。我就记得曾经听过佛光山的那个心定大师啊，心定大和尚，他就讲了一句笑话，他就到了观音庙面前说，你凭什么何功何德能够有这么多人家对你的供养？那就出现观世音菩萨的声音，就说啊，无你来做看卖，呼我我来行一下说不简单。结果他被变化到一个实相，就在那边给人家拜。给人家拜之后呢，观世音菩萨就说，你当石雕的观世音菩萨有一个规则，而且只有一个规则，就不能自生。你不管看到什么就啊，连不能说这句话也不能说。如果你还说有人告诉我不能说，那你还是落了，才犹是阶下汉。哎呀，后面的故事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就是觉得你对着现前境，你怎么样能够不自生呢？心又不打结，不生烦恼呢，对不对？用你的念力，用你的愿力，用你的悲心，用你的这样子的无漏的现观，真能够祈愿三宝加持，让他能够怎么样自相续所作，而能够转移清净。难呐！可是你能够把这种空三昧搞清楚了，你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菩萨道的积极个性在什么地方。好，他不是用任何 advice， 不是任何用我取而代之的建议去取代别人的决定权啊。纵使上帝再来，上帝当初造人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背后有甚深意嘛？他们没有读懂，来学缘起就知道了嘛。那么我实在是完全不反对圣经的东西，只是一本圣经个人解释啊，每一个文字其实都是这样的道理啊。像他们内部的支派那么多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唯识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合乎世间法，而且道向涅槃道一个非常善巧方便的施舍。所以我们有幸能够在这边蒙弥勒菩萨的这么多上师的恩德哈，留下这样一个宝典。希望各位能够好自学习啊，然后真正能够去把这些道理呢，能够勉励吧，以我当标杆嘛，对不对？能够记得比我还熟。我其实脑袋瓜不是很好的，我其实意解比较强啊，文字的意念力哦，其实不如一般人啊。我的文句的法相意识力并不好，可是我的理解力很好。只是这样子，我只是这个比较殊胜。所以如果你们的意念力比较强的话呢，一定会更胜于我啊，更胜于我。所以希望你们快一点的把缘起正观思念住啊，以及我在过去定学选读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里面所讲的法要，还有如果各位愿意用唯识观的话呢，是我在三楼所讲的所知相入所知相啊，大乘法院10章里面所抉择的法要，也能够把它熟悉了。其实我如果觉得说无漏道的 主要内容，我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东西，其他的都是属于理论的建构。学绝对是加分的，不学对于实修来讲暂时无妨。啊，依我刚才所讲的是够的。你只要在内容上无漏的现观上，你只要有四念住跟缘起真观的基础，技术上你有所知相入所知相的技术跟道理，啊，加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六门教师心经观的定学选读那些内容，技术上都够用了，够用了。所以当生正一个家行道软顶忍是利，我想是没有，应该没有，我应该没有问题的。乃至于好的话，都还可以正下品的无生法忍，就是出果出地，啊，这是我一直的目标啊，希望能够以这样子的品位呢，上品上身，至少上品终身应当有份吧。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野心。所以我接下来在酝酿明年的修所成会啊，明年是我的修行年呢，就是要进到有我的文会，今年就算结束了。啊，文会我今年就算结束了，明年就要进到修会的部分。所以在进修会部分之前，我会做个短讲，就从下礼拜起啊，借着这个境界法师的讲表来谈唯识与净土。啊，一个是行门，一个是解门，其实两个都是行，两个都是解。啊，所以怎么在理行二观上面能够聚融无碍啊，那我就打算把这个当作我的文会到思修二会的一个过渡啊，一个过渡，稍微离开主题一下，但是还是不离开唯识见啊，讲唯识见跟净土行之间一个最大的交集啊，搭境界法师的便车。所以下礼拜如果各位还来一块学习，我们就用一些他的资料啊，再加上我今天借着这一个短讲，我再把我这五六年来所抉择的唯识见哈，跟净土行有关系的啊法义啊，把它抉择出来，补充一些讲表资料在境界法师的资料之外，因为他的资料还是以净土为主啊，尤其他的行观是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啊，所以我大概把净土唯识我分作四个主题来跟各位要报告啊，这是我这一生两种学程吧，啊，跟各位大概也做一个心得报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下礼拜我们继续以唯识与净土这个主题一起来学习。